是平安的一年，不想你是他的意，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年，不想你是他的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你是愿意来万人来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我们知道你也是忌喜的神，你不能够容许罪的存在，是吧？他们有罪的时候不能够当作无罪的，可是你是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的赎价，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中，我们能够享受你丰盛的慈爱。感谢你带领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灵修祷告的时间，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好，谢谢罗宾弟兄的诗歌跟祷告啊，那我们呢，今天要进入到出埃及记的33章跟34章的读经，我们给这2章圣经取个名字叫做 何处得安息啊？因为呢，在今天我们要寄诵的圣经当中，就有提到，到底哪里可以得到安息啊？就是在神的同在当中。但是呢，我们再回顾我们昨天学习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的这个31、32章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剧情啊，好像有了非常大的这一个转折啊。就是一方面呢，这个神的灵充满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哎，他们就大有能力、聪明智慧。但是到32章的时候呢，这个出现了这个金牛犊的这个事件，金牛犊的这个罪恶呢，让整个以色列民啊，几乎被弃绝啊，不是因为金牛犊本身，而是因为他们把金牛犊当作偶像来敬拜。那神怎么样呢？神其实在摩西的恳求之下呢，没有彻底的离开啊。在今天的圣经当中，33章出埃及记第33章的时候啊，神对摩西说：“我不同你们上去，恐怕在路上把你们啊灭绝。即便如此，啊，神有这个恩典，有怜悯，但是摩西呢，继续的，为百姓死去活来的来求神，求神呢，不但要这个赦免，更是要什么？更是要亲自的与他们这个同去，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神呢也答应了这个摩西的这个哀求啊，神用了非常温柔的，也是最具震撼的话语来宣告自己的名字，他自己是耶华，耶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所以呢，这两章呢，不是讲律法的重生，其实是讲到这一个恩典的再一次的彰显。神的公义确实是不容许这个罪恶的，但是呢，他还有怜悯，像诗篇所说的，一宿虽有哭泣，但是早晨便披欢呼啊。我们在这两章当中呢，也看到这个摩西的面就发光，因为他跟神在一起啊。然后长老们呢，又回到神的面前吃喝，神的手并不加害他们啊。这些画面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立约啊，不是靠我们来遵守，乃是靠神自己。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的人生的道路当中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都有主耶稣亲自在陪伴你，亲自和你同去同行这条路啊！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是这样一个团契也是以马忤是同行的路程啊，是由神与我们同行，弟兄姊妹彼此的相顾啊，彼此的相爱。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把33章有一个概览性的这个介绍啊。出埃及记的第33章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对摩西说啊，要百姓要离开西乃山，为什么要离开？这次是好事情啊，因为要起行往应许之地去了啊！这个旷野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最终之地啊，最终之地是要去应许之地啊。但是神呢也同时也说自己不跟你们同行，因为这个百姓啊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当百姓听到这个凶信的时候呢，就在那里悲哀啊。那摩西呢在营外设立会幕神呢在云柱当中跟摩西呢说话，这个时候呢，摩西就为百姓代求，最后呢，神就应许说我必和你同在跟你们同去，也必使你们得到安息所以哪里可以得到安息？是有神的同在，是有神的同行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安息。摩西呢，进一步就祈求要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时候，神对他说：“没有人能够看见我的正面啊，不过可以让你看见我的背啊，看见神的背，背在哪里呢？我们在34章里面就可以看到所以呢，出埃及记的第34章的时候呢，神呢又吩咐摩西重新找2块的这个石板，摩西就再一次的上西乃山，神在山上宣告他的名神呢。” 重新与以色列立约，并且呢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与迦南人立约，不可拜偶像。随后呢又重申重要的这个律法比如说这个要守除教节还有呢要献投生，还有守安息日这些的节期啊。所以呢，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脸上因与神说话就发光了。以色列人呢看见之后，因而就惧怕。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摩西的这个从山上下来的那个图画当中摩西的脸是发光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接下来呢是要来重点来看我们今天的灵修研读的圣经，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3章12到17节我们请一位肢体帮我们读出这一段的圣经，出埃及记的33章12到17节有没有哪位可以帮我们读出？或者书评帮我们读出这一段的圣经好吗？谢谢。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是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阿门。
阿门，感谢主啊！最后的这一节，很的安慰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这里是神，神是按照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来分段的来看首先先来看的是真正的祝福就是神的这个同在33章12到15节里面我们就看这个十五节十五节呢，圣经在这里说，这个是摩西向耶和华在求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个神呢，在33章开始的时候有应许要让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呢，不是他自己来带领。是差派使者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他自己不同行，他呢说这个恐怕我同行要把你们灭绝因为你们这些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换句话说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可以进到前面去，进到应许之地，得到土地这个很重要，产业很重要，可能还有成功，打胜仗但是呢，目前的他们的境况来看的话呢，就缺少了神的同在。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觉得？好像也是一个次好的选择。尽管没有神的同在，但是还是可以得到产业还是得到这个成功做生意似乎还有成功，去读书，最后还是能够拿到学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呢，立刻意识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这一切的祝福就失去了最核心的意义，就好像是。中国有个成语叫买椟还珠这个到底哪一个是核心的？到底哪一个是至宝的？摩西一下子就明白到了，如果没有一颗珠宝，你买一个渎过来，你这个是什么？没有买到一个重要的。那所以呢，摩西在这里马上就说：“哦，神，你不和我们同去的话，就不要把我们从这个地方领上去了。如果你不同去的话，我们也不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其实对当时 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认识，对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在追求成功、追求平安、追求祝福，这些我想我们自然而然会有这种认知常情，追求健康。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神自己的话呢？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啊。诗篇73篇，诗人大卫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新约里面也讲到，保罗说这个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将这个爱子与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嘛？如果你只看到了那个所赐的万物，所赐祝福，却没有看到神自己，我想这个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个一个属灵要点，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童趣这个才是真正的祝福的这个核心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有所认识啊。我们再来看的是15到17节啊，15到17节讲的是神的同在，还要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要分别为圣。摩西呢，进一步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要点。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16节说：“你的童趣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是有分别的啊。”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更强大或者更优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中东的战争当中，以色列似乎在中东地区能够打赢这场战争那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强大、更优秀其实在当时以色列人要离开这个旷野，或者说他们进入旷野之前，也跟亚玛力人这个打仗，大家就看到神借着摩西的手被举起来，或者下垂看到他们打的这个仗，有的时候是赢，有的时候是输所以在摩西这里非常清晰的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强大、他们的优秀，而是因为有神住在他们中间啊。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是说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分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有个祝福这个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也是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要给这个孩子婴孩起名叫做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这个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徒与世界上最大的区别不是文化、制度或者道德的区别，而是什么？而是圣灵的同在，而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盼望我们知道神的同在呢。是我们赐福的这个根本核心。同时，神的同在呢，也是要我们与这个地上的民众有所分别。我们不是说要离开他们，我是要有所分别这个成为他们的赐福这个接着我们祝福到这个外面那首先是要透过我们的这个分别为圣那我们再补充的这个圣经是出埃及记的34章的6到7节我们看到神荣耀的核心乃是在于他有怜悯与这个公义34章第6节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里就看到这个当摩西来这个前面一直在求要看见神的荣耀，要看见神荣耀的时候，神所显明的，不是一幅光辉的景象，灿烂的这个画面，而是什么？而是他的这个性情，他的属性，让我们看到他的属性是有怜悯的，是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的，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那这段圣经呢，成为旧约当中啊最重要的这个神学宣告啊，在后面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有反复的被提到。民数记里面再一次宣告，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在诗篇103篇的时候也讲到，他是不轻易发怒的，有着丰盛慈爱跟诚实的，还有约拿书里面都有讲到啊。所以呢，神是有怜悯、有恩典啊，但同时这段圣经又让我们看到有诚实啊。诚实是什么意思？其实诚实也是讲到他的这个公义啊，有怜悯在他的一个手上，在另外一个手上，我们看到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讲到他的这个公义啊。那这个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守呢？以色列人怎么来守得住呢？其实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啊，知罪之后，那我们出路在哪里呢？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亲自的做成。十字架上主耶稣是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所以看到神的这个怜悯、恩典跟慈爱。但是主耶稣不是降下来就好了，而是还要钉在十字架上，付上这个罪的这个刑罚啊，承担我们的这个罪的刑罚。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又满足了公义的这个需要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这是赐福的核心。他要求我们这个分别为圣，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然后呢，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的同在既有恩典里面，也有什么，也有公义的同在公义跟诚实好，我在这里列举了一个问题大家在看到出埃及记的33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当摩西想要见神的面的时候，这个神就对他说：“你或许可以看一下我的背这个不能够直接见我的面，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不能看见神的面呢？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有些福音朋友就说：‘你要我信耶稣，你要我信神吗？可以啊，你让他出来给我看一看就知道了，看一看我就信你。’”大家有的时候会不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提问，或者这样的一个这个回答？那今天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不能够直接见神的面圣经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章的20节告诉我们说，人见神的面不能够存活那为什么呢？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见神的面不能够存活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其实神跟人之间是一个直接的亲密的关系这个人被安置在伊甸园来看守、来管理但是呢，当人这个受了这个撒旦的这个引诱、犯罪了之后，神再来呼叫亚当的时候，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就躲起来了，不敢见神的面。那这里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罪成了这个人跟神之间的隔阂。因为神是至圣的，神是圣洁的，有罪恶的人没办法直接的跟神亲近那么，我们知道，当时是神借着一个兽皮给人这个穿上预表着这个最后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作为这个献祭的祭物这个成就了这个救赎这个除去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回到这里来说的话呢，这个为什么人不能够直接见神的面，是因为人跟神之间有这个隔绝因为神的荣耀跟圣洁呢是超过罪人的这个承担的能力在新约当中其实告诉我们非常关键的一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的1章18节约翰福音呢，先是讲到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到了1章的14节的时候，就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啊，同时也有真理啊。到18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是的，没有人看见神，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尊荣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约翰福音的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我们要跟神恢复关系，要跟神认识接纳，成为这个神的成为神的孩子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最后我们讲一个总结应用和金句今天出埃及记的33章34章呢，我想跟我们写明了三个重要的真理啊。第一个方面，神的同在比一切的祝福更加的这个重要啊。这个赐福之所以赐福，是因为祝福的那一位是重要的。第二，神的百姓因神的同在要什么？分别为圣啊。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们要去传福音，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我们先要分别为圣啊。那第三呢，这个神的荣耀首先是显现在他的怜悯跟恩典当中，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但同时也是有诚实跟公义啊。所以当我们只追求祝福而非神自己的时候，神就说：“我必亲自和你们同去啊，使你得安息。何处得安息啊？在神的同在当中啊。”那当我们忘记自己是分别为圣的百姓的时候，神就说：“我的同在要使你与外民都有分别啊！”当我们怀疑神的慈爱与公义的时候，神说：“我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所以最后呢，借着最终来说的话，是借着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完全显明了神的慈爱与公义的这个结合啊！我们来默想讨论一个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追求平安、成功、祝福啊。大家想象一下看，如果神给了你这些，却没有他的同在，你会觉得满足吗？你会想到很缺少一样吗？你会像摩西说的，如果你不跟我同在的话，我这些祝福都不要了，就不要领我们上去了。这个是定睛在神自己的身上我们记一节圣经，出埃及记的33章14节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是何处得安息啊？那我们一起来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啊。所以何处得安息在神的同在中得到安息。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我这里分享就到这里啊。接下来看大家的这个分享跟提问啊，我们已经看到，有弟兄姊妹在这里有提问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啊，这个时间属于大家。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淑萍姊妹提的啊，这个好不好？我们每一位这个提问的弟兄姊妹，你自己来讲出来，这样的话，我想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一些啊。
就是那个摩西要蒙帕子，就是这个有没有特别的属灵的意义
大家一起来回答吧，好不好？为什么摩西要蒙帕子？
在想，就跟摩西不能得见，直接见神的面一样，因为神的荣光，他直接见的时候，那人是没有办法靠近的。摩西因为跟神在一起，他的脸上也是有神的荣光在，所以百姓如果直接见到的时候，那然后，也许不至于死啊，可是也会有很大的害怕在，因为有很多的罪啊在那里，所以他的荣光，我觉得也是那时候人跟他不但是同在了，似乎摩西身上有了神的 分了那个荣光在他的脸上了啊，这是我的猜测。时间久了一点之后，那个荣光慢慢去掉之后，才能回到人间的那个感觉。这是我
对，
的
那，
猜测。
谢谢美美啊。其实圣经在34章里面有讲到啊，这个就是摩西呢，这个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把帕子除下来啊，然后回到百姓那里的时候呢，就要把帕子蒙起来啊，就是因为这个百姓，甚至连这个摩西所反映出来神的荣光也没办法能够接受得了啊，这个也说明了这个百姓的这个心里的顽梗跟摩西因为神有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圣洁的荣光，百姓也就是害怕啊，害怕见到这个圣洁的光。那么在新约里面，后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有进一步的解释，讲到这个心里的帕子什么时候才能够除去啊？保罗说："这个使徒保罗说，你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神，这个帕子就什么时候除去了。也就是我们没有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因为还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就没办法能够除掉这个帕子，直接的进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进到主耶稣里面，归向主耶稣的时候，那这个帕子其实就除去了，因为我们承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乃是奴仆的心，圣经又说，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但是我们承受的是儿女的心，儿女的心见到神之后，就是呼叫阿巴父啊。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补充或者，后来姊妹，
我
那
想，
个罗，谢谢，
补充也是一种有听过一种解释，我听起来觉得怪怪的，看不出什么。就是说，新约讲到说这个，因为摩西脸上荣光是渐渐褪去的，然后好像意思是说，摩西是因为怕有点怕说人家看到他的光啊，渐渐褪去，好像他觉得这样子人家看见不太好，所以好像要用帕子遮上。可是我听到这种解释，觉得怪怪的。不晓得。
好，谢谢。我觉得这样，我们先在聊天室里讲，就大家都有一些的预备，都能够看到问题，一起来试想。好。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后来姊妹问，后来姊妹也请你再讲一次啊，这样的话我们多一点的互动，
好的，谢谢。刚刚那个，我还想补充一
补充
下，
一
就
下
是
说，OK，好。
那个 Robin 那个弟兄那个讲的这一个，就讲他会渐渐的退气，然后百姓看着会怪怪的。这其实这也表明，摩西脸上的光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哈，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没有个，他不可能，如果像神是永远不会退气的。感谢主哈。我的问题就是。旧约的刚谈的这个神与他们同在，神那个后来因他们犯罪，告诉摩西他不愿意跟他同在，派一个使者与他们同去哈，但是摩西就不让。以我们现在的新约里面的神的同在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后来姊妹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讲何处得安息啊。其实圣经里面反复的提醒我们，这个真正的安息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啊。所以后来姊妹的问题就进一步往深处挖，那神的同在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神的同在呢？在新约跟旧约当中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大家一起来回答一下。我想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旧约里面，神是住在会幕当中啊，好像很多时候都是象征性的啊。比如说这个约柜啊，这个有的时候是颁布律法来象征跟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同在啊。但是在新约里面，神讲到我们的信徒啊，就是他的殿啊，所以神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呢，在主耶稣那里的时候，主耶稣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彰显出来。神也主耶稣应许，我必与你们同在啊。所以 这个同在呢，似乎更多是指在心里面的同在，新约里面，在圣灵里面的同在。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新约里面的跟神的同在，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跟神的同在啊。我是想到这一些，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可以补充一下？
这个，我想旧约里神的同在是不是说一直都是同在的？就是可能随时就是神就不同在了。但是在新约里，神的同在就是说神住在我们里面以后，他就不离开。虽然是很多时候我们背逆神，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但并不等于说神就不与我们同在，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听不到神，听不到神的声音，或者是我们好像是自我感觉好像神不同在，但是神还是依旧是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的。
啊，谢谢，谢谢素萍啊。
好像这个问题。也好像以这个叫什么神的瑞，那个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充满，是不是也
有些
有
不
一点
同。
点？
对，圣灵的内住跟圣灵充满是有所不同的。圣灵的内住呢，我们就像素萍刚才讲的，在新约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这个。成为基督徒归向神的时候，其实就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内住是不离开的，圣灵是跟我们同住。但是讲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又不一样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你们要求被圣灵充满啊。这个充满通常是指事工性的果效性的。就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哎，或许是大有能力，或许是那个人是。唱诗歌唱得特别的棒，或许是传福音特别的有能力啊。这个圣灵的充满确实是有这一个有特别的时候，就像早期教会的时候，使徒彼得啊，这一个约翰啊，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放胆的来讲明神的道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时候，哎，说明圣灵没有大大的充满啊。但圣灵的内住是持久性的，是的。
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圣灵的内住跟神的同在，他们之间有
有相关性，对，
就圣灵的内住，就代表了神的同在呀。
对，是，在新约里面可以这样说，但是在旧约里面，神的同在是透过这个会幕，透过这个云柱、火柱那些象征性的外在的那些事物。来表明出来，跟新约里面是不一样的，是。
谢
是
谢
这样
谢
理
谢这个分享。
解。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着呢，我们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在旧约的时候呢，可能是说圣父常与以色列人同在，或者说与基督徒常在。到了新约里面呢，就是圣子和圣灵，他们就是说是。不管谁与基督徒在一块儿，实际上他们因为是一体的，所以总体来讲还是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只是说，不管新约旧约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说，只是说是以不同的身份面向我们，但是实际上都还是神与我们同在。
好，谢谢 Grace。对这个问题就，牵涉到神学的这一个三位一体啊。我想简单的来说的话，其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一位的神。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旧约里面有这些云柱、火柱、会幕的时候，也是代表着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新约里面更多的是讲到神与我们同在，是透过圣灵，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虽然位格不同，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好的，谢谢。好，大家还有没有你要分享的问题，或者是或者是回应都可以啊。感谢主，弟兄姊妹都比较积极的这个提问跟回应啊。我想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啊？ 一个我们的这个学习圣经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大家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啊、你的回应放在聊天室，或者甚至放在我们的读经群里面啊，这样的话，大家这个时间就非常集中的讨论，好不好？感谢主，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简短的一句两句的来回应今天学习的圣经或者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让我们看到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即便以色列人这个敬拜偶像，大大的得罪你，但是你还是愿意赐福他们，让他们去到这个应许之地。感谢主，在借着你的仆人的哀求之下，你也答应与他们同去，并且让我们知道你的同去，就是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求主也让我们真的在与你的同在当中得享这个安息。感谢主的恩典，你的平安，你的怜悯慈爱，就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们
再
天
父
父
感
之
谢。
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真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与神同在啊！也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见神你的荣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父神面前来祈求，来得随时的帮助。也真的是谢谢主，谢谢主，你真的是一天每一时每刻都在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也非常感谢你，也谢谢你，让我再次意识到，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在孤单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在感到无助的时候，神啊，求你让我时常能够知道，因为有你同在，不再害怕。求你把这个同在的心时常放在我的心里，让你到通过主耶稣为我们上的家，也看到神灵，不论何时没有离开我。求你清洁我的心，因而能感知你的同在。能够按照你所指示的路来行，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圣经学到这里啊，大家方便的话就打开摄像头，我们一起合个影，同时呢背一节的这个圣经今天我们来背的是33章的这个14节啊，就是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的安息啊，所以方便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背一节的圣经啊。不方便的也没有关系。同时，我们请罗宾弟兄，如果方便的话，帮我们这个合个影啊。OK，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啊，我们一起来记出埃及记33章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
安息
安息，是我们的安
，Amen。
息。阿门，感谢主，何处得安息？在神的同在中。
人亲自与我同去。
好，谢谢。好，
好。
我觉得我们这样，大家把问题提前放出来，这样蛮好的，就不会在那里等着，这有点时间，有点耗费这样比较紧凑一点啊。如果没有问题也没关系，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很快会进入到分组里面啊。好，感谢主，神赐福大家，再见，哎。